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中国今年借西方制裁一些产油国之际大量进口原油，它的进口量创历史新纪录，从中中国节省了将近100亿美元。受到美国和它的盟友制裁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产油国。制裁产生的一个意外的后果是降低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炼油企业的原油进口成本。中国经常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种做法是单边惩罚。路透社对中国从这三个受制裁国家购买石油节省的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且将这个结果与中国从没有受到制裁的产油国购买类似等级石油所支付的费用进行比较。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扩大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和炼油国的石油进口量的利润空间，帮助中国国有炼油公司在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增加了利润丰厚的柴油和汽油产品的出口。中国庞大的石油进口量为莫斯科、德克兰和加拉加斯送去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如果不是这一笔的收入，这些国家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投资下降将会是一筹莫展。从今年8月中国对镓和锗等关键矿产是实施出口管制以来，西方国家更加迫切地寻求关键金属替代的来源。美国正在国内外进行投资，寻求关键矿产供应链多样化，并且确保美国工业取得关键的原料。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和英国商业以及是贸易部国务卿加尼在伦敦主持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主要成员会议。会中私营部门的投资者和新兴矿产生产国等共同推动全球关键矿产项目，以促进具有韧性和多样性的供应链，并且维护高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美国等全球14国政府去年组成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目的在于确保锂和稀土等矿产的充足供应，以实现零碳目标。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支持采矿、加工和回收项目。他们目前致力于推动的有11项上游采矿和矿物开采项目、4项中游矿物加工项目和2项的回收项目。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星期二在国会国政监察会上表示，推动韩美同盟和韩美合作关系发展与推动韩中友好关系发展并不相违背。韩联社报道引述朴振说，韩美日团结并不是为了排斥或者排挤特定国家。说南韩与中国两国是基于互尊互惠与共同利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合作伙伴。南韩外交部将会持续致力于加强韩中之间的策略沟通，并且供应链合作等多个领域方面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今年11月年度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三藩市举行，外界预计习近平可望出席，并且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晤，以届时南韩总统尹锡悦是否将会在场边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呢？对此朴振表示，如果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估计两个领导人自然有机会见面，但他说目前还未确定相关的事宜，不过南韩外交部将为促成这个会晤是进行努力。据美国官员说，美国即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援，最多将达2亿美元，这批方案预计最早在星期三就将会宣布。目前虽然国会在上个月通过阻止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法案的时候剔除了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五角大楼的继续是动用他们的军援库存。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批援助是包括响尾蛇飞弹等防空武器、用于海马的弹药、陶式反坦克飞弹等。一位官员要求在援助方案宣布之前匿名讨论此事。这批援助还包括轻武器弹药、用于突破俄军路障的爆破弹药、反无人机装备和电子战设备。这个标志着美国第48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现有库存为乌克兰军队提取武器装备。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星期二说，爱沙尼亚通往芬兰的天然气管道本周末因为泄漏而关闭，可能是外部活动造成。政府说爆破似乎不可能是原因，但告诫不要作出任何结论。挪威地震研究中心星期一说，在泄漏地区发现一次可能的爆炸。 尼尼斯托话佢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进行咗接触，北约准备协助调查。佢话破坏嘅原因仲未清楚，芬兰同埋爱沙尼亚正在合作调查。去年一系列嘅海底爆破破坏咗俄罗斯通往西欧嘅三条嘅天然气输送管道。俄罗斯当时切断对欧洲嘅天然气输送，导致地缘政治高度紧张。俄罗斯嘅星期二未能够夺回佢哋喺有争议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嘅席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喺人权理事会嘅席位喺2022年4月被联合国大会暂停。人权观察联合国事务主任夏邦努话，联合国成员国向俄罗斯领导人发出强烈嘅信号，一个应对无数战争罪同埋危害人类罪负责嘅政府唔应该属于人权理事会。喺冇记名嘅投票当中，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同埋俄罗斯争夺为东欧地区集团指定嘅两个席位，需要97票嘅多数票先能够当选。莫斯科获得83票，保加利亚获得160票，阿尔巴尼亚获得123票。联合国大会共为人权理事会给予15个空缺席位，每个席位任期3年。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共有47个成员国。目前是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中国被列入等额候选国名单，赢得了第二个任期。在台湾10月10号迎来双十国庆日之际，曾于4月份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发表声明表示庆贺。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等的声明是表示，他们今日祝台湾人民国庆日快乐，他们很高兴今年有机会前往台湾，享受了热情招待、温暖和美食。议员仲话，台湾有着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责任确保台湾保持自由和开放。他将会继续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支持台湾，包括及时提供军售以及加强美台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造假利器，中国对台的认知作战 3.0 是不是已经开打呢？我们有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以巴激烈交战会否引发新中东战争呢？有分析认为中国恐怕无力调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东、乌克兰和台湾，美国会不会面临战略超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派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驶往地中海东部。在美军战略支援已经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倍感压力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又爆发激烈冲突，再加上美军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会不会遭遇战略超负荷呢？分析就认为，虽然这个是中东地区多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但是冲突呢仲未足以对美军对亚洲的承诺构成严重的压力，不至于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和黎姿的分析报道。
美国海军最新一代航空母舰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已经驶往地中海东部，并正在加紧向以色列运送装备和弹药。 此外，美國總統拜登亦都保證向以色列提供進一步的軍事援助。雖然如此，分析家認為美軍直接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很低。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和參謀學院國際關係教授道格拉斯·特魯桑德指出，儘管哈馬斯成功地出其不意發動了襲擊並擁有大量火箭彈，哈馬斯和真主黨亦都有大量的火箭彈庫存，但以色列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來到應對哈馬斯。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美國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當前衝突中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極低，他強調這個是他的個人意見。世界政治研究所教授阿倫·丹尼斯認為，目前的局勢上不需要美軍來到對付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以色列人應該有能力去處理他們。2006年在黎巴嫩戰爭中，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武裝交戰長達一個多月咁耐，美國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但都沒有直接去介入。達尼斯認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東衝突是否會演變成一場由美軍直接參戰的大規模中東戰爭，仍然令人存疑的。《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報道說，哈馬斯和另外一個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真主黨的高級成員稱，伊朗的安全官員幫助策劃了哈馬斯星期六對以色列的突然襲擊。如果伊朗被證實直接參與攻擊，將會增加中東爆發全面性衝突的風險，但伊朗否認了參與這個以色列歷史上罕見的血腥的攻擊。丹尼斯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伊朗之所以以哈馬斯、伊斯蘭革命衛隊和真主黨等代理人力量來發動攻擊，亦都正是因為他不想直接捲入一場硬仗。在以色列方面，目前衝突涉及到人質、人盾，其中一些是美國人，還有其他外國人，將會增加內塔尼亞胡的壓力，令他更加謹慎從事。美軍雖然擁有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打擊力量和投射能力，但戰略目標分散在世界各地，既有中東傳統熱點地區，更要應對歐亞、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冷戰之後，美軍力求維持擁有同時打贏兩場重大區域突發事件的能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戰標準已經備受質疑。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自2015年以來每年發表報告，對這項策略進行評估。今年的2023年美國軍事力量索引指出，目前美軍已經不具備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能力。報告說，2023年指數得出的結論就是，美國軍力可能沒辦法勝任更多使命，而且顯然沒有能力去處理幾乎同時發生的兩個主要地區的衝突。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美國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可謂是美軍冷戰之後重新部署全球戰略資源的核心。美國在伊拉克的一個國家就曾經駐有160,000大軍，而根據五角大樓今年6月的數據，美軍目前在中東各個國家的官兵總數僅約為30,000左右。隨著中東和阿富汗局勢趨向平穩，美國國防部從奧巴馬政府期間就開始從中東以及西南亞地區將 B-1 和 B-52 遠程軍炸機和全球鷹無人機等武器轉移到去太平洋地區。美國國防部長戰略規劃特別助理的哈爾布蘭茲亦都在去年撰文透露，為了因應中國的挑戰，美國曾經在2021年從中東撤出飛彈防禦系統等當地稀缺的資源。就在這次哈馬斯發動大規模攻擊之前，《華爾街日報》10月5日報道說，隨著重心從中東轉向來自中國的威脅，五角大樓準備削減在陸軍打擊恐怖攻擊中屢建戰功的特種作戰部隊，削減規模多達3,000士兵，即特種作戰部隊的一成。該報的報導說，這一次裁減將會使到陸軍能夠組建亞洲潛在戰鬥中所需要的大型常規地面部隊。烏克蘭戰爭亦都是一直在度迅速掏空緊美國的軍火儲備，鑑於本土的軍火庫已經力不從心，美國在這一次衝突前已經開始大量調用儲存在以色列的彈藥。以色列傳媒當時曾經報道說，在以色列亦都面臨威脅的情況之下， 有關官員對美國軍火的儲備數量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減少而深表擔憂。現在在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院任教布蘭茲去年曾經預言說，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單止在面臨太平洋持續緊張的局勢，而且還可能面臨中東嚴重的安全危機，而這些可能性暗示了更深層次的累積多年的問題，戰略超負荷。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美軍依然猶豫有餘。世界政治研究所的丹尼斯指出，被派往地中海的福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是利用已經部署在地中海的現有資源，並且不會削弱它在其他地方的能力。福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為美國海軍最新最先進的航空母艦，亦都是美國海軍第三代核動力航空母艦。它的各種優越性能夠使到它成為包括維護台海安全在內的美軍在全球範圍內海上維持軍事優勢的關鍵力量。中國在沒多久之前的一次兵棋推演中，就以福特號為對象，將該打擊群設定停泊在台灣附近，聲稱僅需要24枚的飛彈就可以將它擊沉。曾經擔任美國陸軍情報官員的丹尼斯說，即使阿拉伯灣地區需要更多的兵力，美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增派兵力，如有必要，福特號亦都可以延長在地中海的部署。丹尼斯說，美國作出的一些對印太地區傾斜的戰略調整，應該不至於影響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投射能力。美國的遠程軍炸機經常從印度洋的加西亞起飛，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以輕鬆地攜帶巡航導彈到達中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及其盟友建立了這個全球基地網絡，以及能夠橫向轉移部隊的能力。南中國海、亞洲權力鬥爭和越南崛起的龍兩書的作者比爾海頓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他看不出目前美國軍隊會捲入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的任何理由。美國派出的戰艦來自地中海艦隊，而不是印太艦隊。他說，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更加關注中東，但軍方將繼續在亞洲履行他的使命。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柏說，未來幾個月美軍在該地區的存在會略微增加，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水面艦艇，或許還有戰機在該地區輪換，但在現有的美國承諾之下，這些都是可控範圍。他說，我認為這個不會對美國軍隊造成嚴重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国的网络上掀起了一片热烈的讨论。多名具有官媒背景的博主都认为，哈马斯的袭击突然而且有力，中国可望介入调停。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未经营他们同哈马斯的关系，在中东的影响力亦不及美国，恐怕无力扮演任何调停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哈马斯号称对以色列狂射了多达5000枚如雨般落下的火箭弹，而且突破隔离墙进入以色列，俘虏几十名以色列军人和平民。以军亦都回以激烈的军炸来报复，双方搏火一日以来均传出约2000人左右的伤亡。以巴冲突再起，而且来得又急又慢，北京當局的反應及民間輿論的口径備受國際關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8號表示，中方對當前以巴緊張局勢加劇和暴力升級深表關注，呼籲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立即停火，保護平民，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雖然言辭尖鋭，但亦都一向附和中國官方的立場。他在10月8日上午於微博發文稱，哈馬斯保密做得很好的，襲擊很突然有力，相形之下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和美國中情局都成為了吃乾飯了。胡錫進認為以色列這一回吃了大虧，因為被俘軍民將會淪為哈馬斯手中的籌碼。雖然 以軍勢必展開猛烈報復，但如果狂攬軍炸傷及平民，恐怕會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因此，以色列軍方如何反擊，從設計到實施都是一個挑戰。其他微博部落客亦都跟進的，大談以色列的劣勢，與民主國家或國際社會普遍譴責哈馬斯恐怖襲擊，同情以色列的立場大相徑庭。微博帳號牛彈琴的中國博主10月8日發文稱，以色列犯下了兩個致命錯誤，分別是情報工作嚴重疏漏，而且軍隊反應太過遲鈍。據中國傳媒的報導，該帳號部落客實為官媒新華網總編輯助理劉雄，他在博文中稱，這次襲擊展現了哈馬斯的強大生命力和戰鬥力，其中最令到以色列人心驚的就是固若金湯的隔離牆竟然遭到哈馬斯全面突破，隨後揮軍直入以色列境內大開殺戒。他寫道，隔離牆不再安全，這種心理的震撼以色列人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夠撫平。劉雄亦都對以色列的前途持悲觀睇法，他認為以色列勢必對哈馬斯展開報復，但他與北方宿敵黎巴嫩的真主黨亦都恐怕戰事再起，擺在眼前的將會是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中國中東問題專家同時都是官媒中央電視台特約評論員的李兆先亦都透過視頻於今日頭條發表評論，他表示哈馬斯選在10月7日發動襲擊，和半個世紀之前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的10月6日僅差了一日，亦都有玄機所在的。李兆先說，1973年的那場戰爭令到美國意識到戰爭解決不了以色列和包括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因此催生了後來和平談判的議程。他認為以巴最新一輪的衝突將會備受國際關注，並有望推動中國政府多次表態支持的以巴兩國路線實現和談。不過李兆先以茶壺內的風暴來形容以巴最新衝突，他說新中東戰爭不會發生的。對於部分網絡言論大膽預言以巴衝突將會演變成新的中東戰爭，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張元偉都在微博發文反駁稱，大概是不會的。他說哈馬斯部分作為過於激進，很多中東國家正在跟以色列改善關係，因此未必願意為哈馬斯背書。不過他強調以巴衝突短期內亦都難以平息。有官方背景的評論其實措辭仍然顯得謹慎的，相較之下不少中國微博網民則是立場鮮明地為巴勒斯坦發聲。部分中國網民於微博轉貼出過以往以巴衝突中巴勒斯坦遇難者的照片，有人還發文質疑稱，任何一個民族自己的小孩子被虐殺成這樣都是不可能不反抗的。他們還意有所指地批評任何單方面為以色列人叫好的人應該都是在人性上有缺失。針對遭到巴方扣為人質的以色列平民家庭，多數中國網民並不表同情，有人於微博留言稱以色列全民服兵役不是全部都是軍人來的嗎？還有人說巴勒斯坦人亦都一樣被這樣對待，以色列搶土地的時候不看看殺了多少人的人。另外署名開放那歷史的作者10月7日於今日頭條發表了一篇題為你敢喐台灣海峽我就喐你以色列，以色列進入戰爭狀態中東局勢將變的長文，將討論焦點從中東局勢延伸擴大到去美中關係。該作者分析，中國在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大和解並成功邀請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全家訪華之後，已經成為中東不可或缺的力量，並力促中東國家的重新團結，而反觀以色列則是美國在中東的分身。該文稱巴勒斯坦藉此突襲在中東打響反美的槍聲，中東變局印證了美國的衰落，對中國而言支持弱小國家爭取權益將會加大美國所受的壓力。他呼籲中國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 對於中國在中東真正的調停實力，位於台北，曾經擔任過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的張國寶並不表樂觀。他認為雖然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良好，一向選擇和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但中國想要介入以巴問題，遠較早前調停伊朗和沙特之間的糾紛更加困難。
以色列基本上是美國在後面支持，它的軍火也是美國供應，中國在這方面影響力沒有美國這麼大了，能夠使力的地方不多，主要還是靠美。
以色列基本上是美國在後面支持的，它的軍火都是美國供應，中國在這方面的影響力沒有美國那麼大，能夠使出的力量地方不多，主要還是靠美國，還有周圍的阿拉伯國家來調停，效果會比較大一些。習近平6月14日在北京會見了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面時曾經強調中國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之一，他還說中國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決。習近平對巴勒斯坦的表態支持雖然溢於言表，但有分析人士說中國對哈馬斯毫無影響力。位於台北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敦及指出，中國主要打交道的對象僅限於巴勒斯坦當局，並未深入經營他和哈馬斯的關係，尤其哈馬斯長期與巴勒斯坦當局對立而且不受控制，中國恐怕難以扮演調停的角色，再加上中國和以色列亦都有相當的合作，因此靜觀其變是中國目前最可能的選擇。張敦及說，雖然隨著以色列誓言報復要令到哈馬斯付出不可以想像的代價，但在這個前提之下，美國為了力挺以色列將一定程度重返中東，這個恐怕衝擊到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步伐。
後續效應就是美方一方面要力挺烏克蘭來抗擊俄羅斯，二方面現在又有中東的這個事情需要他費心管理，所以印太難免會有一點分散的作用。
張敦及對美國之音說，以巴衝突的後續效應就是美國一方面要力挺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第二方面現在又有中東這個事情需要他費心去管理，所以印太戰略難免會有一些分散的作用，這個是美國需要考慮的。從俄烏、台海到中東，張敦及分析，未來美國如果在以色列重獲軍事行動的優勢之後，應該會盡快啟動以巴下一階段的和平進程，以免排擠到美國於印太地區所能投入的資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的情況。台灣中東大選的選情逐漸升溫，網絡社交媒體開始流傳有關政治人物的變造圖文資料，其中更加有企圖影響台灣對中國認知的內容。觀察人士說，中國對台認知戰的現階段所使用的造假信息仍然粗糙，容易被識破，但未來如果大量運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去製造模擬真實的圖文內容升級對台的網攻的話，恐怕嚴重衝擊台灣的選情，甚至引發民眾的資訊和政治冷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一向是中國認知作戰的主戰場，網絡社媒頻傳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造假信息，而後期隨著台灣總統的選情增溫，有關政治人物的變造的圖文亦都頻頻現跡。例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10月6日破解一則名為看看中國是怎樣花錢救火的，而我們有將錢是花在哪裡的網傳的影片。據該中心調查，這則影片是用中國陝西省7月份的無人機消防演練充當實際救災現場，來到誤導中國救災的技術比台灣先進的不實的信息。又例如該中心10月2日亦破解一則題為綠營政治人物中文水平是低下，蔡英文用白色挽聯祝賀表姐高升的變造的影像。該中心調查發現，台灣總統蔡英文2015年首端湯圓碗的舊照被修圖為手持挽聯，而且6年來數度在網上熱傳，混淆視聽。觀察人士說，中國善用圖文編造人名、時間和地點將官理帶的造假的伎倆來到影響台灣人心和選情，但這類技術目前仍然是比較粗糙並不難破解。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分析，中共的认知作战多透过内容农场量产，内容可信度并不好，不过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日益成熟，他警告说未来中国如果利用这个造假的利器大量生成拟真的图文，并将对台网攻升级至 3.0 版，他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杀伤力恐怕是很惊人。
内容农场刚开始发射的时候其实很粗糙，然后他给他发布在 LINE 或者是 WeChat 这些网络社群的媒体里面。
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话，内容农场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很粗糙，它可能是发布在 LINE 或者是微信这些网络社群的媒体里面，因为它是非常之粗糙，所以是很容易就发现。但如果说它是应用了生成式 AI 的技术，那就可以在内容农场那一端经过不断的修正，不断地喂食机器深度学习之后，让内容农场产生出来是看起来是更加真实的讯息，这样的话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就会非常之大。生成式人工智能采取机器深度学习的模型，生成与原始资料雷同的新数据，可用于创造性的工作，好像图文、视频和音乐的生成等等。其中最常见的应用范例就好像是 ChatGPT 可产制文字作品等。亦就是说，如果透过机器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喜怒哀乐的角色的表情，或者坐卧仰躺的各种的姿态，电脑恐怕可以自动生成习近平翩翩起舞的拟真的影片。亦都因此，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科技被视为认知作战产制假信息的最佳利器，尤其目前仲未发展出可以辨识这种拟真内容的技术，无法仿照过去透过机械人账号所发布的类似叙事图片或者影片来到自动过滤出拟真图文或者影像，并且加以破解。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前副执行长曾柏瑜说，早期机械人账号散布的假信息虽然影响范围广，但是影响力低，因为很容易就被一眼识破。话中国过去创建假账号的时候都是使用西方免版权照片资料库，以编造成亚洲人面孔作为假账号的头像，但是透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像是无法以肉眼判断为真人照片，将会徒增查核假账号的难度，尤其大量生成真伪难辨的信息，扩散很快，影响力亦都深。最近有社群平台在今年三月流传的一则美国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受访影片为例，在这则台湾社群也广为转传的影片当中，盖茨被澳媒主持人质疑窃取他人电脑技术和新冠疫苗造成的大量副作用死亡的时候只是尴尬以对，但是经过当事人澄清之后已确认是捏造的影片。据人工智能影像技术专家位于台南的成大统计系教授许志仲分析，该影片捏造两个人的声音，并以深艺的技术编造他们面部的嘴型的区域，如果运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影片拟真的造假效果将会更高。不过他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较少用来搭配深艺技术，较常搭配人面侦测、人面贴换、物件拆除、修补技术来到进行换面或者内容的变焦，但都会耗费产制者较多的时间，成本较高。许志仲对美国之音说，大家亦都意识到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不同的变造方法都有不同的是对应的技术去侦测，深艺的侦测器不能够拿来侦测现在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此前提下，他说或者可以从人眼、背景文字或者物品等连续性的细节来到辨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图片，不过高明的产制者都会刻意增加杂讯或者是压缩档案等来到降低被破解的几率。曾柏瑜亦都说深艺影片技术成本高，效益低，仲是在测试的阶段，目前仲未有大量影响力深或者流传广的造假影片，但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造假文字拟真假账号已经是越来越多。位于台北的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豪都形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好像产制内容的小帮手，技术早已经存在，大型机构或者国家也都早投入资金产制内容， 但是麻烦的是这种技术是渐渐普及，进入门槛和操作的成本大幅降低，无法验证或者追查，不受金钱或者合约操控的自愿行为者增多，这个将会是认知作战研究者的痛点，亦都恐怕引发网民的反感和不信任。游之浩对个针话，各式各样的人都更加容易是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咁呢个资讯的环境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是更加的混沌不清，或者是更令人厌烦。这个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家更加不想在网络上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他仲话，目前大规模侦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的可靠技术尚待开发，虽然不排除市面上已经有实验性的科技。曾柏瑜亦都话，技术工具或者是存在，但能否百分之百判断真伪就是令人存疑，因为关键是捉不捉得到。好多大学教授都感叹，而家好难辨识学生作业到底是自己写的定是人工智能写的。
八成以上台湾都认为假讯息很严重，可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判断在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他会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
曾柏瑜对美国之音话，八成以上的人都认为假信息的影响是严重，但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未来如果还要判断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如果大家就放弃所有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再也都不相信任何人讲的任何的说话，那他对政治的冷落度就会提升，会让民主慢慢走向一个低的讨论度、低监督的状态。他说这个或者在台湾今年的总统大选的选情到现在仍然比往年冷的背后原因之一。不过他警告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确实是能够提高认知作战的主动性。 Meta 原面书在八月底发布的第二季对抗威胁报告和微软威胁分析中心九月初发布的东亚数字威胁报告亦都得出三点的类似的结论。一，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制高品质的视觉内容可以有效扩大社媒的影响力。第二，信息操弄内容已经扩展到新的小平台或者是论坛。三，内容已经译成至少七种的语言，扩大认知作战的触及的范围。微软报告特别指出，台湾是中国是认知战的主要的目标。中国除了在面书散布是以人工智能生成台语影片，呼吁台湾政府向北京投降，对台进行认知作战之外，亦都持续对东亚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和认知作战。报告引述的一年的数据说，中国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创造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吸引到至少40余种的目标的受众，人数超过1亿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9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社群媒体操纵 3.0 的兴起报告的时候，都警告说，这种的技术的普及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尤其社媒可能已经是遭到中共解放军所滥用。习近平都已经将人工智能作为中共操弄外国舆论的利器。虽然中国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能力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已经有大量在新闻采编和发布上应用人工智能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台湾一向是对中国的资讯的操弄是保持高度的警觉。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游之浩说，台湾今年初出现的五缺的民生争议，就是缺蛋、缺水、缺药、缺电、缺肉，就是中国议题设定的结果。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四月初在美国进行的转机的外交、美国对台军购和美国政要访台等议题，亦都有中共介入操弄和传播假信息的痕迹。随着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的逼近，游之浩警告说，来自境外的信息操弄恐怕影响选举的结果。台湾的民主自决的过程，甚至民众网上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热衷度，因此提升个人的资讯的识读能力和资讯揭露的透明度，才能够让公众对信息操弄具有免疫力。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姓林的台北选民对美国之音说，长期关注政治的选民会自行过滤资讯，就算无法辨识人工智能产制的内容，政治立场亦都很难受到影响，假信息只能够动摇到中间的选民。国安专家沈明失亦都说，台湾面对中共的统战、认知战或者假信息经验丰富，民众多数能够处变不惊，但是他呼吁说，政府部门强化整合 建立虚假信息的因应的程序，好像保存原始的资料，联系警政并与调查单位和国安局联合溯源，如果源头来自中国政府，台湾就应该启动反制，包含打击源头，阻断假信息的传播，并且由政府发言人、民间事实查核中心或者媒体是尽快澄清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的民情指数之身份认同感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以来三个身份认同组群，包括香港人、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和中国人混合的身份认同当中，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组群的民情指数长期居于末席，五年来从未达到100分的正常水平。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耀庭分析认为，民情指数涵盖对官员和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以及社会评价等各个方面。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各个身份认同组别的心态并不一样的话，可能是反映社会分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回归系列、两岸问题、世界视野、国家民族问题和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民研其后在8月24号启动数据查测平台，俾传媒同埋各界人士付费使用唔公开嘅数据资料，首项收费查测嘅民调系香港人身份认同感。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9月2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数据查测平台启动以来合共收到6份订单，涉及20份调查结果的下载，全部是属于免费下载的内容，暂时未有任何社会人士在收费平台付费下载研究资料。钟庭耀表示，截至到记者会当日，只有一位人士正在同民研洽购有关身份认同的付费调查资料。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指标，俾民研知道社会各界对民意数据的渴求程度。
我哋好希望这个是一个指标，令我哋知道社会大众包括媒体啦，佢其實對民意數據嘅渴求有幾多呢？啊，免費都係一種渴求嚟嘅，咁你邊度上嚟去攞，有興趣先去下載啊咁樣。咁所以這個咧係某定程度上一個指標，但要付費又要多重嘅考慮啦。咁究竟又有幾多咧咁樣？咁暫時當然啦，實行咗一個月咧就未能作準，而且暫時都未有交易啊，可以咁講，未有錢銀嘅交易啊，所以我哋係仍然會繼續觀望嘅。
钟庭耀表示，收到有意见反映付费查册的收费较为昂贵，就算付费港币100元，即大约$13，成为民研的会员可以再有半价优惠，即是每条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收费是$2500，即大约$320。他认为这样的收费准则亦都是一个指标，将来可以作为参考去决定某些民调的议题可能会取消。
这个亦都是某一定程度上的指标，即是如果我学一下经济學家的做法呢，就看看什么价钱有多少人，这些就是慢慢地时的分析，但还要长远分析。但是在這裡一提呢，就是其實我們是歡迎任何個人或者機構他去購買的，即是以會員身份購買的。所以某一定程度上，如果有一班朋友他說我們合資團購一個項目而已，那這些我們不會理會的，即是在我們的角度只是一種很簡單的交易方式，令我們知道需求是怎樣。如果他朝一日發覺原來有些我們以為很重要的項目原來沒有人是想要的，平平都冇人要嘅，$0都唔會人下載嘅。咁呢個係會對我哋未來邊啲項目可能係要取消，或者係做得更加疏落咧？呢個係一啲好重要嘅數據嚟嘅。
中庭耀又表示，以往20多年嚟每半年进行一次嘅香港人身份认同感调查，冇分析唔同身份认同群组嘅民情指数，民研会喺10月3日首次公布呢一项最新嘅调查结果。
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相对新啲嘅观点，去睇下除咗好单项地睇香港人身份认同感，尤其是系中国人、香港人身份。嗰、那個變化之外咧，我哋仲係好想睇下兩種唔同嘅社會人士，其實佢嘅情緒係點咧，佢嘅民情係點咧，所以我哋有專題嘅分析。
鍾庭耀表示，民情指數涵蓋對官員同埋政府嘅滿意度、信任度同埋社會評價等各個方面。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各個身份認同組別嘅心態好唔一樣嘅話，可能係反映社會分化。鍾庭耀又表示，呢一項調查包括今年6月嘅最新香港人身份認同感調查數據，但係唔會公開需要付費查冊嘅內容。
咁我哋用民情指數咧，其實歸納咗好多題目喺裏邊嘅啦，包括對官員嘅滿意度啊、政府滿意度啊、信任度啊、社會嘅評價等等，結合成為一個簡單嘅數值，即係0-200啦。咁就睇下其實會唔會睇到一啲好明顯嘅分別咧？而一個明顯嘅分別係幾時出現差距咧？尤其是近年社運開始，會唔會兩類人士其實心態好唔同咧？某定程度就係社會分化啦，咁樣。
香港民研上個星期二，即係10月3日，喺網上公布最新民情指數之身份認同感分析。民情指數嘅正常水平設定值係100分。呢一次數據分析嘅涵蓋範圍由2018年6月至到2023年6月，以隨機抽樣真人電話訪問咗超過10,000人。結果顯示，三個身份認同感嘅組別，包括香港人、中國人同埋香港人和中國人混合，過去5年嘅民情指數走勢大致相同。2018年係全部組別嘅最高點，然後2019年上半年急跌到其相對嘅低點。值得留意的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長期居於末席，雖然跌到2019上半年的低位之後略有回升，但是這個群組的民情指數在5年來從未達到100分的正常水平。相反，中國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是三個組別當中最高，並且一直維持在正常值的100分以上。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人身份认同群组以倾向本土派、民主派的政治理念为主，这个群组的民情指数长期处于低点，反映很多香港人对政府和社会的取态相当冷淡，对政府的施政可能有负面影响。
政府講的說話，你見不到有很積極的反應的，是吧？你叫那些人留港消費，那些人個個走去深圳裡面消費，走去日本消費，所以其實就陽奉陰違，大家躺平，這個都是 很清楚的，會積極回應這個政府。政府自說自話，不斷自說自話，沒有人出來，沒有人在意他，也都不理他，也都不理政府做了什麼，你想怎樣就怎樣啦。咁呢個對於一個社會嘅管治肯定冇好處噶，亦都冇話推動任何有意義嘅政策。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長期處於低點，反映香港的愛國教育失敗，令到這個身份認同群組對北京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反感。
在香港仍然願意接受電話調查或者甚至是一些即網上調查的話呢，那我相信這個情況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定局了。那當然你說國安法都是一個很有效的因素，是令到覺得身為一個中國人不會覺得有一種自豪感啦。咁啊，第三樣嘢，雖然你話最近傳媒都不斷吹捧，就係話香港人翻深圳啊，或者翻廣州消費啫，或者翻大灣區消費， 但是一样嘢唔代表佢哋对自己身份认同系由香港人变做双重身份认同，甚至认同自己系中国人嘅。咁只不过纯然因为大陆啲嘢 cheap， 咁先上大陆消费咁解。但系呢一种消费模式，可能其实同佢哋本身身份认同咧，可以系完全冇关的。
黄伟国又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社会近年处于相当分化的情况，很多市民对政府的诚信和对未来前景都是抱比较负面甚至是躺平的取态。现年18岁刚刚入读大学一年级的阿 B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身份认同是香港人，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和中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取态。对于过去三年港府推动的国安教育和爱国教育，会不会令香港新一代加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阿 Ben 表示，比他年轻一两岁的中学师弟妹已经被取消中学通识科，取而代之的公民与社会科，据他观察，没有令到这一班16、17岁的中学生在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中学生就可能会有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滞留台湾寻求第三国政治庇护的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10月5号飞抵加拿大展开他的人生新一页。陈思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形容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希望在新的环境之下尽快克服困难和挑战，并且期望未来参与海外的民运活动，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一度滞留台湾的陈思明10月5日飞抵加拿大，他在温哥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自己获得政治庇护除了感谢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和台湾政府，亦都要向身在美加的两位异议人士表示谢意。
谢丽健和盛雪女士先把我的资料投给了
陈思明，话戒立坚同埋盛雪两位异议人士将佢嘅资料俾咗加拿大政府，然后第二日联合国难民署亦根据陈思明嘅资料帮佢填表格，亦都交咗俾加拿大政府。后来盛雪安排陈思明同处理佢案件嘅加拿大外交官直接通话。10月2日，台湾移民署官员同陆委会突然通知陈思明话要同佢见面，后来加拿大嘅外交官就将陈思明嘅加拿大签证送咗过嚟。等到10月5日下昼，有关方面通知陈思明办记已经安排好当晚起飞，结果台北时间11点半飞机起飞，飞咗10个钟。陈思明抵达加拿大嗰阵亦都系10月5日。近年来，陈思明经常遭湖南株洲当局传唤逮捕。今年7月，公安再度传唤陈思明，要求他接受精神病鉴定，令陈思明决意离开中国大陆。7月底成功逃亡至老挝和泰国之后，9月22日再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调机。陈思明说，目前自己非常安全，但是不便透露细节。
应该还是属于难民吧，政治难民。但是我
陈思明形容自己目前应该是属于政治难民，但是他来到加拿大的方式并不是以难民的方式，而是救援的方式。他现在是在加拿大政府的保护之下、照顾之下，食住都没问题。陈思明跳机之后曾经强调，自己希望获得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又呼吁台湾政府不要遣送他回中国大陆。协调救援行动的台湾相关组织曾经跟当局磋商，是不是给陈思明入境台湾，在获得第三国收容之前给他暂住收容所，由台方负责照顾生活，亦即是所谓的替代收容。 台湾的陆委会和移民署亦介入事件。陈思明前后在台湾只是停留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如愿以偿。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0月8号，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平民发动陆海空突然的袭击，冲突已经夺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包括至少14名的美国人。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毫不含糊地谴责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这次骇人听闻的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哈马斯的屠杀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对以色列最严重的攻击，该场的战争发生在近50年前。但是布林肯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指出，这个是有一个重大的不同。
That was a state-on-state conflict, army against army with clear front lines. This is a massive terrorist attack targeting Israeli civilians, gunning people.
布林肯表示，那一次是国与国的冲突，有着两军对垒的明确前线。这一次是一个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目标是以色列平民，在他们城镇的街头，在他们的家中枪杀他们，拖住这些以色列的男女老幼越过加沙边界。一名坐轮椅的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妇女以及儿童都是被劫为是人质。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对以色列公民从事了伊斯兰国级别的野蛮行径，房屋被烧毁，年轻人在音乐节遭到是屠杀。他说，国防部正在尽快的努力提供急需的各种弹药以及是设备，以帮助以色列。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在是驶向以色列。在伊朗有可能参与哈马斯袭击的问题上边，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向我们显示伊朗直接卷入了这次的袭击，但是这个是我们正在非常仔细查看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看看事实引向的方向。
But we do know that Iran's had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Hamas, long support. It'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e have been aggressively working to counter Iran.
布林肯表示，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伊朗和哈马斯有着长期的关系，提供长期的支持，这个是我们一直是积极主动地努力反制伊朗的原因之一。这些努力包括制裁400多个伊朗人、400多个的伊朗人的和公司，原因就是包括向哈马斯提供支持。拜登总统说过，美国做好了准备，向以色列政府以及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恐怖主义永远无道理可言，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以及他的人民。美国警告其他任何敌视以色列的方面，不要企图对此局势加以利用。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的支持是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